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，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。今天呢，我们这期节目啊，既是讲这个时事话题，同时呢，咱们也讲这个读书话题，同时还讲历史的话题。今天这个话题本身就是一个合订本，而且从现在一直穿越到宋朝、南宋、北宋，甚至一直穿越到唐朝，再穿越的更远一点，直接穿越到周朝，周文王啊，也成为咱们这期节目的一个重要的谐音梗。而且这期节目啊，给大家推荐一本书，这本书啊，我曾经在会员节目里啊，给会员朋友们推荐过，但是我们这个温相说历史啊，是历来讲究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，一碗水端平啊，不能说你交了会员费啊，我就偏疼你啊，你交了思想会员年费，我就把你捧得高高的，不是这样的，大家一视同仁，能坐到电脑前、手机前面啊，听这个温相在互联网上卖烤地瓜。每天呢唠叨上这么十几二十分钟的朋友，我对你们都是一样的。所以今天推荐一本书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的这本书《隆庆皇帝大传》，这是这个中国社会出版社呀出版的一套啊《正说明朝十二帝》系列，一共是十二本书啊。但是这里边啊，我认为最应该买、最应该读的就是这本韦庆远先生写的《隆庆皇帝大传》。表面上是写隆庆皇帝，但是这本书里边花了极大的篇幅写这个明朝的嘉靖皇帝，写这个明朝历史重大转折关头嘉靖时期，家家皆靖，就是家家最后都返贫了。为什么？好不容易这个国家迎来了红治中兴，对吧？好不容易把一个混蛋的皇帝正德啊，朱厚照嘛，给送走了，大家以为迎来的啊，即便不是中兴，起码也是小康啊，结果没想到祸从天降啊，对吧？所以这本书啊，是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必须阅读的一本教科书。而咱们今天讲到的一位北京大学教授张丹丹，这两天他的视频火了，他在聊一波里边讲了，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。什么叫灵活就业啊？说的好听啊，那是人民日报、中央电视台、新华社的说法，咱们就用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接地气的说法给翻译一下。所谓灵活就业，就是打零工、摆地摊儿。历朝历代啊，没有听说过打零工、摆地摊儿是一种福利，只有一个时期例外，知道吗？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。因为那个时期不允许你打零工，不允许你摆地摊，那叫割资本主义的尾巴，你种几根葱啊，种点蒜那也不行，就是不能有自己的自留地。哎，那么就是说不怕啊，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这么一比啊，这个所谓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，这是一种什么货色？大家看的已经很清楚了。这么一比，张丹丹啊，这个北京大学国际发展学院副院长，顶了一大堆头衔啊，而且他的研究方向是专门研究转型期弱势群体特殊福利的，知道吧？ 合着他研究来研究去啊，给咱们老百姓研究出来一个打零工摆地摊叫福利。他在那个直播里边啊，还在哭穷。他说你看像我们这些啊，这个正常早九晚五的都没有这种啊灵活就业自由自在。那你换一下好了，对吧？你这么羡慕这个灵活就业，你也可以放下身段去灵活就业一下呀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引出一个话题来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首先推荐这《隆庆皇帝大传》这本书。因为这本书里边有一句话，韦庆远先生说的非常好。在这本书的第46页上，韦庆远先生写道，暴政往往会在社会各个层面中都煽起一股浊流，因为总有一些人甘愿投身于浊流，吸徒性尽。什么叫吸徒性尽呢？就是卖身求荣。而且韦庆远先生还专门引用了一个史料，这个史料就是谭谦老先生著名的篇章《国阙》啊，卷57里边有一句话，一时士大夫欲以阿鼻取宠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争先恐后的拍马屁，希望啊得到嘉靖皇帝的宠信。士大夫是什么呀？就是体制内的高级知识分子吗？对不对？都是带头衔的，要不能叫士大夫吗？哎，所以大家看一下，历史的月亮啊，历史的月光又一次啊照亮我们前行的路程，照见了啊像张丹丹这样的妖精。那么下边咱们就得问一问，张丹丹敢于这么大放厥词，就没人能管得住吗？有，而且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那么这个话题啊，就引出咱们今天要讲的正题了，就是杭州酒局事件与烂片牛来的爆火放在一起，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它成为我们当下热议的主题，它与这个大国的兴衰荣辱的国运有没有关联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请出一个历史核定本啊，我们的视野要拓展到历史上的南宋、北宋、唐朝甚至周朝。哎，这个核定本啊，我觉得大家是以往你从来没有见过、从来没有听到、从来没有想到的。哎，只有在咱们这一款网上卖烤地瓜的温相说党史的频道里边，你能免费的听到啊。那么下边呢，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啊，在历史上啊，尤其是在这个两宋时期，大家知道吗？两宋时期啊，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事情。什么事情？那就是妇女的地位非常高。高到什么程度？高到今天啊，都容易让大家产生羡慕。大家都知道啊，结婚有彩礼，对不对？一直到今天，这个所谓的陋俗没有被新中国新社会所荡涤啊，这是一个让人感到很奇怪的事情。因为咱们这个新中国一直强调自己是最新的，以往的都是旧中国。就像广东啊，广东当地的人喜欢管广东以北的地方都叫北方， 哎，它有它独特的地方。所谓学雷锋树新风，一喊几十年呐、啊。哎，但是彩礼呢，不仅没有被废除，反而越要越多。这个宋朝啊，也有彩礼钱。宋朝这个娶个媳妇儿啊，不容易啊，知道吧？就是说，你不仅啊，这个彩礼钱归女方来支配，女方陪嫁，知道吧？哎，一般这个结婚都要有陪嫁的嘛，陪嫁的钱也要由女方来支配。而且在这个大宋朝啊，这个寡妇的地位更高，知道吧？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因为在宋朝啊，寡妇再婚不是一个丢人的事儿，而且是一件非常喜庆的事儿啊，就是社会资源呢啊，再一次得到有效的利用和开发。哎，这一点呢，咱们人民军队啊，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完全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。你看，咱们有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，被自己人镇压了，或者是战死了，但是他留下的媳妇儿一天都没闲着。你比如说曾中生啊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啊，啊，中央军委确定的36名军事家之一啊，他不明不白的死了，谁都不认账。张国焘说不是我干的，毛泽东说那跟我更没关系了啊。总之呢，这个人死了，但是这个人的老婆，中央特科培训出来的啊，黄杰，马上变成了徐向前的老婆，就是徐帅的夫人呢。徐帅现在的这一儿一女都是黄杰老太太生的，所以你看，就是说，为什么说咱们这个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，一切当代史都是党史？哎，就在这里，知道吧？这个核定本大家一定要记得啊。所以这个宋朝的这个寡妇啊，这个社会地位高，哎，直接影响了后来中国发展的这个趋势。哎，他这个寡妇地位高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你这个新的丈夫进门以后啊，人家前夫留下的这些资产啊，包括房子、钱财啊，啊，包括家里那什么老耕牛啊、啊驴马蛋啊，这些跟你没关系，这些都由这个寡妇来支配。而且哪一天你这个新丈夫伺候这个寡妇伺候的不好，这寡妇呢就可以一脚把你踢出去，你不中用嘛，对吧？就像那个华强说那封彪一样，彪子给你机会但你不中用，踢出去呢是要净身出户的，知道吧？哎，你想从寡妇这儿啊顺走一点钱啊，顺走一点资源，那你做梦。就宋朝啊，这个妇女地位就高到这种程度。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啊，他不满足啊，这个人呢，他是往往是有啊欲壑难填的一面，对不对？你给了他啊鸡鸭鱼肉，他想着燕窝鱼翅，对吧？你给了他富贵，他想着权力。所以从唐宋时期，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就开始流传了，今天的年轻人不知道这句话，六字方针呢、啊，贫学富，富学娼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穷人向富人学习，富人啊向风尘女子学习，知道吧？为什么？来钱快是一方面，更主要的是接近权力核心。富了怎么办？就要有权力啊。 只有权力的保障，这个富裕才能长久。你看许家印，一旦丧失了权力的保障，马上沦为阶下囚，连头发都变颜色了，对吧？江山变颜色很可怕，头发变颜色也很可怕呀，对不对？所以有这么一句话，所以大家听过另外一句话，叫笑贫不笑娼，知道吧？这句话大家总是听过的吧？穷有人笑话你，哎，你干那杜十娘的勾当没人笑话你，因为你有力度，你背后有人，哎，谁敢笑话你啊？是不是？所以啊，在历史上的杭州啊，最近大家知道这杭州酒局事件啊，引发了一系列的议论啊，当事人两个重要角色赵海峰、玉廷栋现在已经被抓起来了，对吧？大义得以伸张啊，啊，正气得以抬头啊，简直是大快人心呐、啊，是吧？这个互联网上连续把他们推向这个高峰热搜啊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么在历史上，杭州是南宋的首都啊，而历史上的杭州有过一段佳话，有过一段风俗，知道吧？就是当年这个杭州啊，家庭条件好的，实际上啊，这个传统不是说杭州自己发明的，它是从北宋甚至从唐朝传下来的。比如说北宋的首都开封也有这种风俗，中产之家、富贵之家啊，他们不喜欢要男孩，就像白居易老先生写的那首诗一样啊，不重生男重生女，哎，喜欢要女孩，一生女孩啊，家里都当成宝贝一样供着，知道吧？为什么？因为姑娘真的是家中的啊奇货可居啊，所以这些人家呢啊，按照他的兴趣爱好，知道吧，培养他。比如说你喜欢弹琴，哎，那你就去啊接触这些乐器。哎，如果你喜欢啊这个针头线脑的，哎，那就引导你在这方面哎发展。还有喜欢读书的，那就更好了，对不对？那专门按照女状元的标准培养。为什么这么样呢？因为这些家庭啊，要把这些姑娘培养成为身边人，多才多艺的身边人。刚才我们讲了啊，两宋时期啊，这个妇女地位高，我们只讲到寡妇啊，其实还有一个地位更高，什么？就是卖笑为生的，或者叫卖身为生的风俗行业。为什么咱说贫学富，富学娼啊？地位高。北宋、南宋的教坊司，大家知道啊，这是官办的啊风俗行业管理机构，有关部门有一条明确的规定，就是官方管理的有编制的这些啊卖笑的人，可以陪你唱歌，陪你喝酒，不能陪你睡觉。任何一级官员啊，你要产生了邪念，在酒局上动手动脚，造成了二级轻伤的话，那马上就有关部门出动，当场将你逮捕归案，知道吧？所以这些官员他抓心挠肝呢， 因为官方培养的这种带编制的，那都是长期经过精心训练的，那绝对是才艺双全呐、啊，啊，甚至色艺双全，啊。那你说只能动动嘴不能动手，那这些啊官员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他们就开始寻找身边人，知道吧？就是身边的工作人员，丫鬟啊，这都是身边的工作人员呢，对不对？女侍书啊，就读书的时候得有一个女的陪着读书啊，这叫女侍书啊，啊，这都是由这个官员自己掏腰包养活的，而这个身边人就来了。刚才咱们讲了，对吧？贫学富，富学娼啊。为什么叫富学娼啊？哎，家里呢，把这培养好的姑娘送给各级官员去当身边人，有唱歌的，有跳舞的，有弹琴的，有下棋的，还有缝缝补补的。最差的是什么，知道吗？做饭的。可是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厨娘。这个厨娘啊，那真是啊，应了那句话，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啊。知道吧？内外兼修啊。白天做饭啊，晚上啊做什么，那个字大家都知道啊，热爱的爱。咱们就不连着说了啊，这合订本听着有点别扭啊。哎，这就是两座，知道吧？哎，所以在当年的这杭州城里啊，这个身边人是最火的一个职业。谁家姑娘要能混上这个职业，这一家人都是鸡犬升天，知道吗？因为老爷啊，大人们啊，他一年到头，他跟这个正常娶进家门的这个老婆呀，他在一起啊，叮咣叮咣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，知道吧？但是他跟身边人在一起的时间，那是无限的。就像雷锋同志说的那样，啊，把有限的什么什么投入到无限的什么什么中去，哎，学雷锋树新风嘛，对吧？这也算是一个版本啊。而这段内容是谁写的呢？哎，这就跟牛来有关系了，知道吧？写这本书的作者叫廖迎中，他也是一个身边人。他是爷们儿啊，所以说北宋南宋玩得开就在这里。身边人不仅仅是小姑娘，还得有小鲜肉，知道吧？这廖迎中就是南宋非常有名的一个小鲜肉，他跟岳飞的孙子岳珂啊，这都是棒尖的啊。我不是说岳飞的孙子也是小，那不是小鲜肉啊，那个是一个非常正派的出版家。这个廖迎中啊，好几个职业，小鲜肉兼出版家兼身边人兼大文豪啊，兼副院长啊。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请廖迎中去做官，做啊绍兴府的知府啊，做临安府的知府，那就相当于首都的市长啊，他都不去。他说那有什么意思，我就得做我的身边人。这廖迎中有一种啊记载说这廖迎中属牛，我是比较相信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廖迎中的主子也属牛。谁呀？南宋最后一位权奸奸臣呢，贾似道。大家都知道贾似道吧？李惠娘讲的不就是贾似道吗？ 廖营中和贾世道都属牛，这爷俩关系好到什么程度？贾世道后来啊失势了，就是下台了嘛，朝廷要抓他嘛，廖营中陪贾世道喝了一晚上的酒，廖营中回家就吞了冰片了。张脑啊，知道吧？哎，殉节了，你见过这样的小鲜肉吗？主公还没怎么样呢，他先走了。送主公一程，你看这身边人多贴心呢。所以廖营中人家是入幕之宾呐，人家能当什么绍兴知府、临安知府吗？你当那个官，你跟贾太师那关系那不就远了吗？贾世道一天都离不开廖营中啊。廖营中写过一本小册子叫《江行杂录》，里边专门讲到这个身边人的段子。所以说为什么要有的时候啊看点杂书呢，看点野史呢？哎，它帮助你醒脑啊，知道吧？那么从这里啊，其实还有一个门道。什么门道呢？就是这样有才艺的身边人，当年白居易老先生晚年啊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呐。他写过一首诗啊，知道吗？我要把这首诗啊，给大家发到直播间里，啊，一会儿发到咱们这个，先发到这个会员电报群里，啊，给大家看一下这首诗。这首诗讲的是什么呢？白居易就是告诫大家，贫学富没问题，富学昌也没问题，但是富学昌这个技术难度很大，如果你自身的条件不够过硬的话，最好啊不要碰这件事儿，因为这属于高危行业，那就像那高压线似的，你碰上就完了。白居易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啊，啊，告诫后人，就说你培养这些身边人，你得有啊，有一个底线，知道吧？什么样的能培养，什么样的不能培养，而且看一下自己的条件，你这个条件够不够培养身边人的资格，或者说你这个条件有没有招纳身边人的条件，你这门槛不够高，你招了身边人，你给自己惹祸。这首诗写得非常好啊，有感三首。第二首我给大家念一下：莫养瘦马驹，莫教小歌女，马肥快行走，女大能歌舞。这是头几句啊，我给大家打到直播间里。咱们这两天讲江主席，江主席老家是扬州，对吧？扬州当年除了扬州炒饭有名，还有一个最有名的就是扬州瘦马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小马驹儿，瘦嘛，扬州瘦马。其实呢，他就指在风俗行业里啊，从娃娃抓起的这个概念。但是白居易提了，你不能啊，你自身条件不够的话，你不能碰这个。为什么？马肥快行走，女大能歌舞，你等于给别人培养的。他翅膀硬了，他背景深了，他投靠别人去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后人对于白居易先生的这首诗啊有感触，又加了一个续集，这个续集写的就更好了啊！我给大家听念一下啊，大家听一下。 这个续集是怎么说的呢？前期投入多，后期留不住，不仅留不住，反告你侮辱，一听被侮辱，纪委就介入，纪委一介入，你成孙大武，你说你图啥？纯属二百五，知道吧？这段话呢，也给大家发到直播间里，啊，供大家这个参考啊，就是参考啊，你别瞎联系啊。你看，实际上就是把白居易先生这首诗啊，他给翻译了一下，前期投入太多，后期你还留不住，对不对？你不仅留不住，人家一告你，哎，有关部门就介入了。一介入，你孙大武吗？乱集资吗？乱动手吗？对不对？最后你说你不就是一二百五吗？是吧？哎，所以啊，通过这个例子，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像赵海峰啊，像玉廷栋啊，这些人，你看赵海峰是清华大学毕业的，对吧？啊，这个玉廷栋呢，虽然是起家，这个学历啊不可测。不知道他的这个原来他读的是哪一所大学，本科啊还是专科啊，这都不知道，但是知道他是在职研究生学历，那也算是高学历吧。但是这两个人不读书，尤其是不听白居易老先生的话，贫学富，富学娼，学不到家，学不到门道，所以活该啊，落这么一个结局啊。啊，那么咱们讲了这么多啊，跟牛来有什么关系？有关系啊，咱们刚才说了啊，贾似道、廖迎中都是属牛的，对不对？这南宋啊，这么吹捧着身边人，最后牛来了吧？贾似道来了吧，对吧？而且大家也知道，南宋走到穷途末路，就是崖山覆灭前夕，文天祥他们立那小皇帝那一年，也是一个农历牛年，也可以称之为牛来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再往前看，因为讲到白居易嘛，就讲到了唐朝。唐朝白居易说只重生啊，不重生男，重生女啊。你看那杨贵妃啊，那多厉害呀，还有国国夫人，那玩的多大呀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控制不住了，谁来了？牛来了，安禄山来了。大家别忘了，牛来是哪儿拍的？是咱们辽宁出品的，辽宁省大连市啊，娘俩拍的。安禄山哪来的？辽宁的，正宗辽宁朝阳人呢、啊、当年叫瀛州啊，对吧？也是辽宁老乡啊。安禄山跟牛有关系吗？有。安禄山开始蓄谋造反那一年，有一个重要的标志，他建立了一个城叫雄武城，知道吧？就是私下里建造的。这个城是干嘛的？就是储藏武器弹药啊，招纳啊敢死队的。建雄武城这一年就是农历牛年，牛来了吧，对吧？你看南宋也好，北宋也好，啊，尤其是南宋最明显，迎来了谁呀、啊？成吉思牛嘛，对吧？成吉思汗不牛吗？所以咱们可以简称他为成吉思牛啊。成吉思牛，他还有个亲孙子忽必牛嘛，忽必烈嘛，对不对？忽必烈不牛吗？那也是忽必牛啊。对吧？成吉思汗大家知道啊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这外国曾经给成吉思汗编过一首歌，就说这成吉思汗啊有好多女朋友，好多姑娘喜欢成吉思汗。那成吉思汗就是那个年代的王水牛啊，知道吧？既是水牛又称王，所以就是王水牛嘛，对吧？这个贾宝玉说了，女人是水做的吗？所以人家水牛嘛，对不对？在水中最牛啊，那忽必烈也牛啊。这个东北有一句老话呀，啊，我不知道在座的诸位有没有听过啊，我也是听咱们东北的邻居说的。他说他们管这忽必烈呀都不叫忽必烈啊，他们管忽必烈叫忽必朝天，知道吧？忽必朝天呢，就说只有长生天才能跟忽必烈对话，所以简称叫忽必朝天呢。那忽必朝天不就是忽必牛吗？是不是啊？到了明朝后期啊，这身边人更火了，大家都知道陈圆圆、柳如是，对吧？董小宛，这不都是著名的身边人吗？所以又来了一个牛啊，努尔哈牛啊，正宗的辽宁的，对吧？而且还都是跟铁岭有关系。成吉思汗在野狐岭公元1211年大败金军主力，是历史的转折关头。但是这一次战役啊还不足以封神，到了第二年啊，公元1212年这就该封神了，知道吧？哎，以及稍后的这两年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牛年，就是发生在今天铁岭市昌图县的一件大事。我们知道金国起家是在东北，他在东北，在辽东辽西的统治，在牛年啊敌机脑战役当中彻底垮台了。而这场战役就发生在牛年，牛来吗？你看呢，对不对？而大清朝的牛来更准确啊，大家都知道八旗制度吧，努尔哈赤啊，为什么叫努尔哈牛啊？人家清朝那八旗基层单位不叫牛录吗？对吧？每多少人为一牛录啊，每多少牛录为一甲腊，对不对？每多少甲腊为一固山吗？那难道不是努尔哈牛吗？对不对？而且建立八旗制度的那一年就是农历牛年，知道吧？所以大家想一想，牛来啊啊，张丹丹这些人谁能管得住啊？摩洛哥呀，前两天大家看到了吧，中国一姑娘给大家展示她的摩洛哥男友啊，那摩洛哥男友把那香烟一拿出来，咱们这姑娘马上就给你点上，乖得很，一分钱彩礼不要。那王水牛就更厉害了，对吧？吃饭从来不掏自己腰包啊，有人给他付钱啊，有人给他埋单呢、啊、对吧？为什么都喜欢外国女那个男朋友啊？你中国的爷们儿不行了，知道吗？你没有那个力度了，知道吧？人都是慕强的，你互联网上都讲了，李小冉就是慕强的嘛，对吧？原来是烟坡啊，后来是那个老徐，但是现在都居王矣了，以后估计就得是摩洛哥、阿富汗啊、中东阿拉伯这种才能跟李小冉结婚，要不然不行啊，对不对？你看这咱们中国人哈、啊、费劲巴力的什么走线啊，什么正匹啊，人家摩洛哥啊堂堂正正开着大船到西班牙了，一下船就变成西班牙人了， 而且比西班牙人本地拿的福利还好。为什么中国姑娘都找摩洛哥男友啊？那必须的。所以你说张丹丹谁能管得住啊？塔利班呗。就像伟大领袖说的，逃住的问题啊，你们管不了，我也管不了。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，塔利班一来就好了，牛来啊，知道吧？塔利班那个中央政治委员会，那就相当于咱们政治局嘛，那领导人那就是属牛的，知道吧？那么在今天这个节目结尾处啊，啊，再给大家补充一个谐音梗。大家都知道周文王，对吧？那是开创两周西周东周事业800年最长久啊，鼻祖啊，周文王啊，名字起得好，就是说一定要给孩子起个响亮的名字，容易成大事啊，对吧？咱们刚刚讲了贫学富，富学昌啊，人家周文王起名叫姬昌，你看对吧？姬昌啊，这谐音梗天下独一份啊，对不对？咱们中国这个版图画在地图上就像一只雄鸡啊，对不对？哎，然后傅学昌，对吧？人家姬昌，人家能不成事儿吗？对不对？谁敢跟周文王叫板呢？周文王留下那本书《周易》啊，文王居而演《周易》啊，对吧？大家不都在学吗？是不是？什么推背图啊，那都是从《周易》啊抄来的。所以大家记住啊，这名字不能随便起啊。好了，今天咱们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啊。今天咱们这期节目，某种意义上讲，可以算得上是会员节目，甚至是半思想节目。所以你看咱们这个啊，温相说历史绝对的一碗水端平，说到做到啊，你不加会员一样可以听到精彩的烤地瓜片段啊，烤的还香呢，对不对？姬昌版的啊。行了，说到这儿了啊，再见。